李强提军委主席负责制，被指高级黑。中非冲突升级，美国航空母舰到中共门前表态。美国参议院通过法案，限制中国生物公司。俄罗斯境内用人民币融资的成本越来越高。摩尔多瓦或遭到俄罗斯大规模混合攻击。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7号礼拜四。观众朋友，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想同大家分享一段录音，这个是来自 Kelly 女士的录音，她表达了对我们推荐的三高代谢补的感激之情，让我们来听下 Kelly 讲了什么。
我好喜欢，我叫每一个人都要买这个东西，实在太好，我怕它断货，我本来订了6瓶，效果很好，就买了24瓶。希望之声，我真的谢谢谢谢，他真的救了我一个命。我糖尿病很久，吃了这个药以后，我的那个小便啊变成很清瘦，还有我的头晕也没有。希望之声，我真的谢谢谢谢你，我真的假如真的很有钱的时候，我去帮助，会捐款给你们的。
更多的信息请访问健康520网站，我们期待带给你更多希望和健康的消息。中共总理李强5号在全国人大会议中强调维护军委主席负责制，分析认为李强可能是为向身兼军委主席的党魁习近平表忠心，但近期习近平大规模清洗自己一手提拔的军头，按理由习近平亦必须负责，因此李强的讲法会造成高级黑的效应。朱镕基和温家宝担任总理时期的中共政府工作报告都不会提及军委主席负责制，李克强担任总理期间在2017年首次提及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但是2022年和2023年就不再提。中国问题专家王克6号对大纪元分析说，中共军队归党管，所以从来没看过中央军委主席向全国人大做报告。按中共的宪法，在体制上军队和国务院亦是不相关的，但军委的事情需要政府来配合，将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就是强调国务院配合中央军委，这个当然是习近平的意思。但2022年和2023年李克强的报告不提，可能和他后来和习近平的关系恶化有关。现在李强重提军委主席负责制，这个是宣传要服从中央，亦服从中央军委，他亦向习近平表忠心，总理自我矮化。王克认为李强不提军委主席负责制还好，因为习近平在第一任期清洗军队，那些人都是他自己提拔的。你说军委主席负责制，你有权就有责任。现在中共军队出了这么多事情，军委主席要不要负责任呢？李强一讲，就有个高级黑的效应。大纪元专栏评论员周晓辉认为，李强通过展示自己是一个弱势总理的形象，突出习近平才是所有问题的决策者，来撇清自己所要承担的责任，即一切的一切主要责任都在于掌舵者，自己是无能为力的。李强的报告说，要全面加强练兵备战，统筹推进军事斗争准备。 YouTube 时政频道主公子沈认为，这个一直是习近平准备做的，他们的战略就是要攞低台湾，他现在还没有发动整体的入侵战争的能力，又担忧日本和美国的介入，所以他现在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小规模骚扰，对海峡中线模糊化，然后令环岛演习、军事演习合理化、常态化，还有扶持台湾内部的势力，在他大军压境的时候能够里应外合，颠覆台湾政府，未来可能做出一些武统的准备和动作，就令你台湾自己屈服了。这个是成本最低的方式，亦可以给国内的这些鹰派的人士做一个交代。 而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则表示，中共国务院成了一个秘书处，李强成了习近平的一个家丁。习近平已经逐步将国务院的行政权力收到他个人的手里面，将中共所谓改革开放初期建构起来的党政体制全面推翻，变成世界最大的个人专制独裁体制。台湾经济学者黄世聪说，李强比李克强仲差，几乎毫无存在感。五号网上热传电视剧《朱元璋》的一个片段，短片里面朱元璋对跪在地上面的大臣说，从今往后我们亦不要什么宰相了，我们要既坐朝亦治国，直接掌理军政，省得那些宰相从中作乱。仲质问大臣说，你觉得我们有没有这个本事呢？大臣即刻说，皇上有这个本事，那是绰绰有余啊。网友纷纷嘲讽说，李强宰相被废原来是早有预言，清零宗正式改是名废帝了。自媒体财经冷眼认为李强被废相可能有三大原因。一是李克强曾经在记者会上公开说，中国六亿人月收入仅1000元，掌掴了习近平的所谓脱贫政绩。习近平现在铁了心要将总理记者会取消。二是现任总理李强面对五花八门的提问，他根本没办法应付，会惹麻烦的，所以他本人亦害怕。而且目前中国的经济千疮百孔，各种问题爆发，在这个时候李强怎样讲都是错，都是咩锅的角色，所以他干脆就不去讲了。三是现在习近平在中共党内唯我独尊，任何人都不能够有个人表现的舞台抢他的风头，所以将总理答记者会取消了。另外六号 BBC 驻中国记者在人大代表会议现场问中国的政治精英对下届美国总统人选和中美关系的看法，结果不是没有人回答，就是含糊其辞。有人说这个问题在大街上问老百姓可以，问公务员明显好不妥，记者做数成分大。那这些代表讲了什么呢？人大代表马清辉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说，有人说这个简直就是在这里侮辱我们当今圣上，这个不是要捉起你啊。还有人总结说，那什么加那什么等于报告完毕。而另一个人大代表则建议，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而将卖淫合法化。还有代表建议全面禁止未成年人玩游戏。结果这件事在网上激起了意外觉醒浪潮，年轻人纷纷突然意识到自己从来未真正地投过选票，这些代表都是边个选出来的。就在中非海警船只爆发冲突，南海紧张持续升温之际，追踪地图显示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突然出现在中共大门前，分析认为支持菲律宾的以美龙后。新闻周刊五号报道说，根据共享船舶追踪数据和卫星图像绘制航迹图显示，近几个礼拜以来罗斯福号航空母舰穿越相关水域。二月下旬，罗斯福号先在中共宣称拥有主权的台湾以东航行，接住穿越台湾北部和菲律宾南部的巴士海峡，然后向西南进入南海。而从它的航线看来，似乎是发出支持菲律宾的信号。值得一提的是，菲律宾和中共的船只五号在仁爱礁附近发生碰撞事件，中共海警船向菲律宾船只发射水炮，导致四人受伤，双方对碰撞的原因都各持己见。但是有中国军事作家认为，菲律宾的补给船能够穿过29艘中国船只的拦截，主要的原因是使用加拿大提供的先进设备。大陆媒体军事评论专栏冰雪认为，菲律宾能够成功突破中共海警船封锁的特殊手段， 是透过菲律宾军方从加拿大军方手中获得的最新型船只隐藏装置 Dark Whistle。这个装置可以令对方船只收到自己船只位置的虚假信息，同时亦能够探测在无线电静默状态下埋伏的船只。透过这个装置，中共的海警船一直收到错误信息，等到菲律宾船只十分接近仁爱礁的时候，才被中共海警船发现，最后成功突破了中共的防线。冰雪还说，菲律宾选择在3月5号这一日进行补给，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想选择一个全中国注意力都被两会吸走的时间，达成一个出其不意的效果。菲律宾是美国的国防条约盟友，同中共陷入了日益激烈的领土争端。现在菲律宾海警同中共海警之间的常态化对峙和碰撞，令外界亦在度担心南海是不是会成为下一个战争引爆点。3月6号，美国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以21-1压倒性的投票结果批准了一项法案。该法案旨在保护美国人的个人健康和基因信息不被外国对手获取，出于国家安全考量，限制美国方面和中国生物技术公司的业务往来。该法案将禁止美国联邦机构和中国的华大基因、华大制造、完整基因公司、药明康德、药明生物及其子公司等其他中国生物技术公司签订合同。法案还将阻止美国政府和使用你的公司仪器或服务的公司签订合同。该法案在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获得通过之后，还需要在参众两院获得通过，然后交由总统签署。该委员会主席彼得斯参议员的助理说，委员会预计这个受到两党支持的法案将在国会得以推进。上个月当该法案即将出台的消息首次传到中国市场的时候，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受到抛售。众议院一月提出了一项配套法案，指责华大基因通过收集基因数据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并将华大制造完整基因公司称为其子公司和附属公司。路透社曾经报道说，华大基因收集几百万女性的基因数据，用于全面研究人口特征，并同中国军方合作。据众议院版本的法案，无锡的药明康德同中共军方有联系，并为制药和医疗保健行业提供研发和制造服务。这些公司已经被列入美国的商务部出口管制名单。他们都说，异议的立法包含虚假、误导和毫无根据的指控，否认对美国构成了任何安全威胁。彭博社5号报道说，因为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被西方金融体系排斥两年之后，俄罗斯大型能源和矿业公司已经开始依赖人民币来满足大部分外汇需求。但对于那些面临国内更高利率或者到期债务的企业来说，他们获得外国资本的途径已经被扼杀。由于俄罗斯境内人民币流动性不足，以及入口商对人民币的需求导致借贷成本上升，这种融资困境令俄罗斯企业迫不得已在昂贵的卢布融资和不断上升的人民币债务成本之间做出选择。俄罗斯央行在4号公布的一份报告中表示，人民币债券在2022年首次亮相之后，在俄罗斯市场还未普及，原因是人民币自由流动性有限，而且需要提供更高的收益率。去年最后三个季度，俄罗斯企业的人民币债券的发行量几乎停滞不前。即使人民币贷款在2023年增加了将近四倍，达到创纪录的460亿美元，但在企业信贷组合中的份额只是个位数。 俄罗斯经济学家伊萨科夫认为，中国主要银行不愿意将俄罗斯人民币市场和离岸市场挂钩，这个很可能是关键因素。莫斯科 Eric Capital 公司创始人之一特列季亚科夫认为，2022至2023年发行的人民币债券是廉价的资金来源，面对日益恶化的人民币流动性紧缩，俄罗斯银行一定要转向央行的人民币互换来满足需求，导致人民币融资成本大幅增加，持续的赤字可能导致人民币债券收益率进一步上升。据悉，俄罗斯企业今年再融资需求急剧上升，俄罗斯金库紧张有可能导致各产业资金短缺。在政府征收新的出口税为战争提供资金之后，企业感到捉襟见肘，进一步削弱了卢布贬值带来的好处。莫斯科 BCS 公司分析师卡扎科夫说，高利率意味着企业在需要大量债务资本投资的时候会更加谨慎。摩尔多亚总统桑杜即将在7号访问法国，两国将签署国防和经济合作协议，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威胁。路透社报道说，目前西方国家正在想办法增加对摩尔多亚的支持，来应对俄罗斯加大力度破坏摩尔多亚稳定的相关危机。在桑杜访问法国的同时，西方国家将举行由法国主持的电话会议，讨论增加对乌克兰和摩尔多亚的支持。美联社引述美国情报与安全局发布的一份报告表示，俄罗斯计划在2024年至2025年期间对摩尔多亚发动大规模混合攻击，试图将这个前苏联共和国重新置于莫斯科的影响之下。这份报告还表示，俄罗斯战略的一部分将是广泛使用 Telegram 和 TikTok 等社交媒体，以支持亲俄罗斯的政治人物，制造社会政治和经济危机，鼓励反政府抗议以及挑衅。除了大规模的虚假信息宣传之外，还将利用社会冲突煽动种族间的仇恨。摩尔多瓦这个国家是位于乌克兰西部，它的国防预算很少，而且长期以来和莫斯科关系紧张。俄罗斯在摩尔多瓦的分离主义地区外德涅斯特驻有军队和维和人员，这个地区在克里姆林宫的支持下30年来一直保持自治。摩尔多瓦国家情报机构在5号警告说，在我们准备就加入欧盟进行全民公投总统选举之际，必须警惕俄罗斯进行前所未有的干涉。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7号会见桑杜的时候，他将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背景下重申法国对摩尔多瓦共和国的独立、主权和安全的支持。法国总统府声明补充说，桑杜访问法国期间，两国将签署防务合作协议和经济领域合作路线图，但没有提供更多细节。这次新闻就和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